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66号茶坊，我是罗斯佳璐，
我是宁夏路的黄宗宁。
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是 SDGs 系列，这样子有没有一下子把那个层次拉得很高之类的？
又回来了 SDGs、
嗯。好，我今天讲，我们今天要讲剩食啦，食物浪费啦。我们为什么做这一集呢？是我某一天呐、就在我办公室坐着坐着，然后就瞥到那个我们监看的那个电视，然后发现说，我们公司有做一个专题，就在讲这个题目剩食啊，食物浪费啊，就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样、我就上网去查，发现还不是一则两则，是一个系列。然后还有一个网页，就把很多相关的这个报道啊，或是一些讯息啊，就整理在那网页里头。我突然觉得说，哦，我对这个题目也
这个话题为什么会触动你的心？是你小孩会食物剩下？
我跟你讲，我在家里就是喷桶的感觉，
喷烫。
不过也是因为我回家比较晚，
对啊，
我回家比较晚，然后那个餐桌上面
不是
我可以可以他们吃的干干净的比较深，因为我其实常168就是被这个阻碍、我明明晚上不想吃168，但回家看到他们桌上有剩，在桌上看到剩的会很难过，
我觉得可是很困难。有的时候你买东西充满了期待，大家可以就是今天把它吃光，
对，
结果有人不买单，然后要他吃好像要他命一样，好吧，那就明天我们自己再吃好了。可是明天可能又有新的事情，还有中午就不能吃了，晚上刚好又有约不能吃，放，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会想说，我也不好意思把这些食物说，小朋友给我过来把它吃光，或者是叫我老婆把它吃光。有时候我心里就觉得，不然我来好了。对，那因为我比较不挑，真的啦，我真的是比较不挑这样子。
我也是比较不挑的那个。
可是那个就是对体重控制不是很好，
这是个人上面的考量。问我每次看到有剩，或是小孩明明有东西吃，或你觉得好吃的，你还特别精心为他们准备的那个表情，就爱吃不吃，就像你刚刚讲，然后这样吃要他们命。
哦，我还有健康的危害，就是我变成有几种水果过敏，不能再吃。这绝对是受害者。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啊，像我这种气喘的、或者是我在喂教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说你们要禁止吃什么水果，
对，
因为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个人体质。
对，
那简单讲就是，像我以前是最爱吃奇异果，最爱吃芒果，最爱吃香蕉，这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水果。但就人生当中某一次，因为有人送，那一个不小心，
你又不能够扔。
对，然后他们吃腻了哦，那怎么逼小孩吃水果很怪嘛？
所以我又
那么爱吃，对，我很爱吃，所以那时候真的是疯狂的，一天可以吃两三颗奇异果哦，一天，甚至有时候不夸张是一餐
一天两三颗其实还好、
对，有时候一餐就嗑掉三颗，反正因为一整箱，然后已经开始摸起来有点软，有没有？
对对对，
你知道这个不能再放，
对对对。
好啦，然后狂吃之后，有一天我就开始气喘，我想说奇怪，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情吗？空气污染那么糟吗？但后来就抽丝剥茧之后，发现我已经对奇异果开始有排斥了，然后我停吃，我气喘就好了。哇，对，然后那个奇异果要洗掉那个对它的过敏，可能要好几年，因为我后来就是好几年都不能吃，然后后来大概吃半颗还勉强可以，
吃一点点可
以。对对对，它同样事情就发生在芒果，你记不记得去年芒果季超盛产，
对，
超好吃，
对，
然后也是有自己买的，然后有家属病人送 的，然后有朋友送的，好啦，小朋友吃腻了。我最爱吃，我那时候已经有点警觉，但我想说应该不会那么衰吧，对，就是那么衰。因为我也是一天可以吃掉比如三颗芒果四颗芒果的、
对对对，
因为它也是一样嘛，开始出那个蜜汁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再放下去就要烂掉 了
这种事情我们家也都会发生，
是，然后也是吃到后来我就开始气喘，然后所以现在对我来讲芒果也是一个禁忌，所以我现在有三个我最爱的水果可能有好几年不能
都不能碰了，
我是不是受害者？
你这个齁，我突然想到在军队当兵的阿兵哥说不定有很多类似你想讲个案，因为每次剩下来的产销之间不平衡的就会送到军队去，阿兵哥就要把它消化掉，那种感觉。
阿兵哥至少是平均的消化掉，我是一个人消化掉，
了不起了不起、然后呢，我就总而言之这个题目就这样来的啦，我就是从我在办公室看到，结果呢我刚好我们小孩最近老大、他们学校在做专题，也居然就是在做这个题目，
怎么那么巧，我们小孩之前也打算要做这个专题、但是后来没有成功，因为那个专题到了我待会可以讲，
好好好，
可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只有个人的健康而已，
对，
我们今天讨论的 scale 要宽大一点，
对，
从你的、学校，从你的社区、再到你这个国家、甚至全世界，
我们可能有个 overall 的了解一下，
对对对
对， 好，我们今天呢就要来邀请我们的来宾，其实就是触发我这次做这一题的这个主要的始作俑者这样子。TVBS 专题组的主任王慧文，慧文景好，
大家好。
其实我们算是同事，但是、
没见过面，
就或者这一年来今天可能是第一次见面。
慧文，所以露露在办公室人缘不是很好的，
也是。
我们都是在线上见，
我都蜗居在自己的小角落，也不同楼层。
对啦，你们那公司这么大。
对，然后另外今天还邀请了是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执行长吴碧霜。吴执行长你好。
执行长好。
大家好，我是碧霜。
因为这个执行长的，其实我也有看到我们那时候专题在采访的时候，他也是受访者。
我以为你是因为你是爱用者，我们家、那个、
你们家是啦，
是爱用者，
对对 对, 对，
我们有会员，
有会员。好，我想要先问一下慧文姐，为什么我们会开始注意到这个题目啊？
主要我们在规划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因为要接世界粮食日，
10月16号，
对对对，10月16号的世界粮食日。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这10月16号之前，在规划的时候，其实的确像那个乌俄战争，
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是连续好几年了嘛。那每一次只要有这种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新闻说，这个稻米又减产了，不能够输出了，哪一个粮食，
尤其乌克兰，
对对对，然后又哪一个什么小麦也不能输出了，所以以至于价格就大涨。所以我们当初的想法是说，因为战争，所以它导致了很多的进口的粮食跟物价是大涨的，那现在又会造成很多的难民，以至于会有很多的难民危机。那可是当我们
那时候策划的时候，应该以巴还没开始打，
以巴还没有，
对对，
那时候但是是乌俄一直
乌俄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因为一直连续性的好几年了，它造成的那个通膨其实也是越来越高，那越来越高，那难民的危机也越来越大，在战区其实也找不到很多的粮食，它也最后就影响到全球。当初的触发点是这样，可是当我们实际上去关心这样子议题去做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全球的粮食它不是没有的，它不是患不寡，而是患不均。对，那就是
不是患寡，
对，
不是
患寡，是患不均。那所以就是还是会有很多的，其实更大的问题是在剩食，就是造成了很多的浪费。对，所以我们才说，那我们可能通膨的这个部分，粮食减少的部分，它可能比重上面，对我们来讲，我们自己比较切身关心的，在台湾这个部分，可能还是剩食。对，因为到处我们都可以，其实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发现很多吃不完啦，然后剩了很多啦，然后丢掉啊，浪费啊，厨余的问题。
气候变迁呢，因为我们不久前有访过彭启明博士嘛，在讲到气候的问题的时候，有讲到会引发粮食上面的短缺。
对，就是因为粮食短缺，但是粮食短缺
没那么缺
、对，
尤其在现在，
对，
还没有缺到那个程度，
对，还没有到那么缺，那真正引发的其实还就是浪费。对，
我这边看到你们提供的资料是台湾这几年丢弃厨余量高达79万公吨。
对，
但这个时候同时全球有7.83亿人面临饥饿。
对，其实我们要讲79万吨，它其实根据了环保署，就是现在的环境部，他们当初公布的是全台的厨余量，但是实际上还没有包含一个黑数，就是没有
丢到一般垃圾、
那超
多，那还是回收而已。
对对对，以厨余量是已经有到那个回收桶的，
对，
但是没有做到分类的，丢到垃圾桶里面的，我们这边有一个数据，在111年的时候是56万吨。
哇，
对，
加起来，
所以加起来就是135万吨。
哇哇哇，
对，但是这个
好多了，
但是去年环境部有提到说，因为去年是因为刚好是疫情嘛，对，所以在家吃的会比较多，所以它其实从前一个年度的71增加到了79。对，所以还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在家吃这件事情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刚刚露露有讲你们小孩学校有要做这件事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我不知道你们的主题是什么，
对对对，
但我的小孩当初他们的这个 project 本来要做的就是他们学校的营养午餐，你知道那营养午餐一桶一桶一缸一缸来，
很多
然后
就是
对很多小朋友就惊啊，还有惊这什么的，只要有一个人喊出这什么啊，今天这好恶心哦，然后他就对耶，好，那一桶没有人吃，
而且他们宁可饿肚子都不要吃。
对
对对，我们家小孩，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想要知道说，那这些食物后来哪里去了，那有一路追追到厨房，那 厨房，哦，我们会交给社区，然后有一个什么回收的一个机制，
对，有一个就是专门收学餐的那个
对对对
厨余回收的公司，然后他们就会再去再处理，对，
对，再处理是什么？
再处理呢？
会变成我们的猪肉吗？还是不会？
不会。现在厨余，
现在厨余不能养猪了，对不对？
好啊，
现在厨余还是可以，只是没有它完全禁止。根据环境部的资料是说，厨余它目前可以做的三种。三个它的去处是三种，一种就是堆肥，
嗯，
另外一个就是能量化，就是把它变成是沼气发电，
哦，
对，另外一个就是饲料，
嗯，
但是堆肥是50%，那能量化在台湾是有10%，所以整个加起来就已经超过60%了。如果厨余变成是饲料的比例再降低，然后反之于我们的堆肥没有办法再增加的话，那那个量就很可怕，
嗯嗯，
所以这样的过程是倡议团体所担忧的吗？就是说我刚刚讲到的是学校这些，你看我们学校只是一个小小学校，就这样
全
台湾多
少
营
养
午
餐，
好，那这样的一个回收机制是环保团体或者是在我们聊圣食这样的一个倡议的时候是可接受的吗？还是说其实这个过程你们也觉得有点太浪费了？
我自己采访跟在跟记者讨论的过程里面有提到，他们有提到说就是厨余的量其实真的很大，其实如果你要去一直追究说到底厨余的量要怎么样去再使用再利用的话，其实还不如去追源头，就是真的要减少浪费，
哦，
对，它其实就是双管齐下，
嗯，
你在这个后端你没有办法去解决厨余应该要使用的一个怎么样再利用的过程的话，
嗯，
那比较可以在我们自己身上做的那就是减少厨余，
是是，
对，
欸，那碧霜执行长这边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主妇联盟在关心这个议题了嘛？
对，
是怎么样开始让你们有这个起心动念想要关注这个议题的？
大概很少人知道垃圾分类是主妇联盟就是开始推动的，
wow，
对，就是在这个1987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许多的垃圾，
嗯，
但是这垃圾没有被分类，然后垃圾里面大概有40%是厨余，然后进到那个焚化炉的时候，它其实会让焚化炉的燃点降低。
40%是厨余，我觉得那个比例超高的，
对，非常的高，哦，对，那它跟一些物质结合，它会燃烧产生代凹星，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说代凹星其实它会引发许多的癌症，
嗯。
对，我们说这是世纪之毒哦。
嗯，
哎，现在我们很多的癌症也都是因为这个代凹星所引发的，
哦。哎，真没想到，哎，厨余问题进到焚化炉出来会变代凹星，哎，
是啊，所以如果回收之后，像刚才慧文讲的，有其他的处理方式，就可以减少刚才讲到一些空。但是还是回到源头，就是当初希望能够垃圾分类把厨余分开，那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们台湾，我感觉啦，我不知道的，就是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我们的粮食浪费的问题有因此而被解决吗？还是说，嗯，有什么是可以继续改善的？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么久一直在做的，就是说，欸，我们发现说粮食不能让它进到这个厨余桶，然后不能让它进入焚化炉嘛，那我们往前推的话，一个就是说食物就是不要浪费，这是比较一般的做法。那我们更积极一点的就是惜食嘛。对，所以我们其实从惜食这里就开始做了许多的教育跟倡议哦。包含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消费端跟运送端跟这个销售端，这个其实是浪费最多的环节。
嗯，
所以我们就开始推惜食主厨、惜食餐厅，然后跟惜食的这个教育哦。对，希望说从前端的让那个垃圾分类做的彻底，那它就可以减少厨余进入到焚化炉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再往前就是逐渐朝向就是教育这一端，然后跟影响消费端跟餐厅端这个部分怎么去做，
嗯，
所以这30几年来我们都在做这些事情。
听起来两位都还是觉得说预防胜于治疗，然后就是后面再来处理这些事情似乎也已经努力了尽力了，但两位都讲到就是要先减少
浪费，
对对对，就洗食啊这样。那实际上该怎么做呢？
我想提供一个数据，就是我们这一次在做的专题里面，这里其实有一个台大农经系的一个教授， 他有去做过调查，说到底台湾人最浪费的是什么东西。
是，
对，那其实他就说台湾一年的粮食总耗损量大概是405公吨、
嗯、
那所以呢平均每个人每一年其实你是耗损了170公斤的食物、
嗯、
所以换算下来其实每人每一天你是把一个便当完整的便当给丢掉、
嗯嗯、
这是很可怕的，
我一听就觉得好有罪恶感
所以每天要把便当吃光光哦、嗯、所以他现在说统计下来每一种的食物浪费最多的是什么，就是主食类，就是米粮谷物、
嗯、哦、嗯、
米粮谷物是浪费了106吨，再来就是蔬菜，蔬菜跟水果都是70多吨，再来是肉类跟鱼类，这个富有高蛋白的大概就是40多吨到50多吨、
嗯、
所以大家其实看到便当，我以前吃便当的时候其实最不喜欢吃的就是饭，
我真的每次扔掉你一讲我就想到我最近吃的便当大概一半的饭我都扔掉了、嗯、但我真吃不了，
对，就是真的吃不了，所以这里的就其实很符合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大家在吃的那样子的一个
习惯性
就是饮食文化，可能大家现在也很注重健康、嗯、所以精致淀粉类白饭类米饭类它其实真的就是被浪费掉、
嗯、
怎么办呢，我不想，可是每次便当来给我我又没得选，
对，但是现在我们其实还有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去选择说你的饭量是少的、啊、
我直接跟老板讲，
老板我少饭一半或是饭、嗯、我只要小碗饭或是我只要1/3碗饭、嗯、我相信其实很多的便当店老板他是愿意的，
饮料都可以，
对，饮料都可以半糖了，然后饭为什么不可以少
饭、欸、对啊，为什么我们便当店不给我们直接这样的选择啊、嗯、你要7分饭3分饭还是半糖半饭，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那个建议一下那个自助餐店老板，就是
或者是都不给你自己去要饭
对，所以这可能也是在未来可以考量的啦，就是说你在自己的源头、嗯哦、我已经知道我可能今天吃的就吃不完了，那我要怎么样让自己每天都不要浪费一个便当，
嗯，
对，
嗯，
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嗯、就是以自助餐式的方式来决定自己要吃什么
饭量，
比较可以减少浪费、嗯、那还有没有其他像文化上面，我就觉得上上个世代了，我们这个世代还好，就上一个世代就很怕没有吃饱，然后就会不管
吃把费的那个、
上上一代的人，你看餐桌上一定就是说哎呀多点一点啊、嗯、小孩子正在长大啊、嗯、要让他们吃饱一点啊、嗯、吃饱吃饱要吃饱吃饱，我是想说我们这个世代是不是要宣导一下饥饿就是不用吃那么饱，
断食，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什么有人168有人2010的，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都在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换句话说就是饥饿是很好的事啊，因为现在真的是你说要说营养怎么样已经比较少的家庭是真的吃不饱了，那大家是不是在这么充裕的生活当中反而要宣导是比如说8分饱7分饱或者是2-1餐也没关系，这样子
改变吃饭的习惯吧，我是这样觉得，就是 我们其实访问了一些专家，他们也觉得说台湾其实在饮食文化或是在吃饭文化上面其实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就是吃到饱，刚刚陆也讲的
对、啊、
吃到饱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诱因、
嗯、
对，就是我一定要 CP 值很高、
嗯、
但是呢你真的能够拿那么多，我们去吃到饱餐厅常常看到拿了一个盘子，然后但其他上面堆了很多，
对，
但你真的有吃完吗？我觉得自己想想、嗯、诶好像也不一定，因为你去拿了才发现哦，这个不是我喜欢吃的，
对
那我就不吃了，反正有人会来收，但是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他的粮食就会一直被浪费掉。那我们在采访的过程里面就有采访到一家那个吃到饱餐厅、
嗯、
他说他们其实也发现这个问题、
嗯、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他摆出来的东西是只有大概是2/3，
对，
也就是比如说他那个握寿司、
嗯、
你看到他在那个
餐盘上面
他只放6罐，
嗯，
对，他就是减少，就是拿完了之后他们才会补，
对，
以这样子方式来减少大概就可以减少一半的剩食量，
哇，一半很多耶、欸、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可能减少拿的习惯，然后你自己心态上面就是吃多少拿多少、
嗯、
你们自己在采访过程有没有看到什么印象最深刻的那种浪费，是觉得哇、哦、这在
营养午餐真的就是营养午餐、
嗯、
就是、
嗯嗯
一桶一桶的那个厨余桶就这样子送去、
嗯、
那我们其实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他就是去了，刚我提到说他有堆肥化占了50%，他就再到了养猪场、
嗯、
他就实际上带到了养猪场，我们就看到了一桶一桶每天都去收这么多的厨余，
猪都吃不完，
对，猪都吃不完，因为一只猪一天可能只能吃几
猪说我太撑了，
对对，而且现在猪的产量其实 猪肉量其实也是越来越减少，所以你要让它做饲料化其实也真的 很困难
对,、
啊、对，非常困难、嗯、所以
我一直对营养午餐的这个政策，我不晓得今天一二三四我们四位是不是只有我从一开始营养午餐这个策略我就一直觉得如果是中低收入户的家庭真的很需要，但其他的人到底在化修什么我真的不懂。我觉得营养午餐这个政策造成了非常多的、一些隐藏，
可是忙碌的妈妈是需要的啦。
说老实话你看哦，营养午餐被浪费那么多，对不 对, 对，我们之前不是还讨论营养午餐它的成本价格太低，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端不出什么好东西给孩子吃、欸、
他已经端不出什么好东西给吃，然后还被打去丢掉，这是干嘛呢？我真的不懂哎、欸，然后你说家长没有空，是你们前天不吃晚餐吗？我们小时候不就这样吗？
就前天
晚餐，
然后包便当
吃什么嘛，对不对？然后太多这种强调以营养均衡之名，然后去做的一些政策，可是我个人认为，在我的角度来看，根本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营养标准啊！
你小儿科医生去看一下那餐盘里面的东西，
就不 OK 啊！因为你又要吃的营养，然后又要价钱那么便宜，然后现在又有很多人在倡导什么，不是现在啊，从以前就在恐吓家长说早餐一定要吃啊，怎样怎样的。我那时候写的文章，我说早餐也不是那么重要哦，底下好多人好紧张，说黄医师为什么怎么跟人家讲不一样？我说我只是说不要那么。你的孩子很爱吃早餐就吃吧，你孩子早上没胃口就别吃吧，我
真的个别差异超大的，
对啊，非得买一个早餐然后硬逼小孩带到学校，然后小孩就把它丢掉，不是一样吗？然后那边猫捉老鼠，你有没有吃，你有没有吃，你有没有吃。我个人真的觉得大家应该要享受一下这种饥饿的感觉，因为在台湾根本没有营养不足这个营养过剩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午餐本身也可以针对你的
孩子，也是这样吗？
对啊，你的孩子喜欢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可是营养午餐可能没有办法让孩子选择他喜欢的食物，那就丢掉了嘛。那你为什么不准备你孩子喜欢的食物，让他中午的时候能够很开心的吃到他喜欢的食物呢？讲、完了，抱怨完毕。
那在操作上我觉得有些家庭可能或者是这几年大家习惯营养午餐了，
习惯营养午餐，
就是我觉得很忙碌的、很忙碌的家庭其实还蛮习惯有营养午餐，觉得省了一件事情。
对，的确是省了一件事情。
对，那就回到文化、饮食文化这件事情来讨论了。
因为营养午餐已经很久了嘛，
对啊，
从我们小时候就有营养午餐。
我小时候
没
有
啦，但是我们小时候是便当，都要有资深去抬便当，然后就去蒸饭箱，有没有？可是那出来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味道实在是
不好闻。
对，你们不能接受，我可以接受啊。那不能接受的家长有没有别的方法？有啊。
就是叫 Uber E 吗？
当然是另外一种做法啦，
贵死了。
對，就是像后来我有一段时间是带保温罐，
哦哦哦哦哦，就是汤汤水水的，
对，你就别进蒸饭箱，就带保温罐。
嗯嗯
嗯，我自己还是觉得说营养午餐这个问题它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方法总比问题来得多，就是看如何去解决。那刚刚这个黄医生也提到说，那个家长可以自己带，或者是真的让小孩他不想吃的时候就不想吃，我觉得也是行。以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们有时候早上起来就是不想吃东西啊，我就是觉得嘴巴里面没味道，我就是不想吃。那可是老师就会说不行，一定要吃，而且一定要在家里吃，还不能够带到学
校去。
如果你带到学校去，你就是整个带回来，那整个带回来就是整个丢掉。对，所以这就是一种浪费。那我们家小孩其实对营养午餐他有很多的意见，对，尤其每次回来都会说，妈妈今天又出现了一个荧光色的咖喱饭，
荧光色咖喱饭，
那个亮度，
对，很可怕。这到底荧光色，你煮出来都不是荧光色，为什么学校都是荧光色？
而且家长心里头就问说，到底给孩子吃些什么东西的感觉。
对，然后你已经有饭了，但是他的一个点心又是给他一个肉松面包，然后那个肉松面包又要带回来，所以以至于就造成了，
是啊，
那个配餐很奇怪。所以我觉得营养午餐或许是真的需要调整，
而且没得调整。跟你讲，学校他超怕那营养午餐的厂商不来了，因为他根本找不到下一家，
因为真的是薄利。
哎呀，你说哦，你要挑三点四，那不然我们明年不要续约好不好？哦，那算了算了，我们自己想办法。所以这件事情你看已经卡成这样了，说老实话，连食物中毒我看都很难稽核了。因为很多人啊，拉肚子就拉肚子嘛，你也不会去想到说啊，就是我们这一批都是有污染，也许某一缸某一桶可能有污染，可是不会有人知道啊。而且你每次就去挑人家毛病，说哎，那我们要查一下，我们这个班上有两三个同学，那是不是跟你们要不要查？哦，你们一直来查，哦，不然明年不要续约好不好？
嗯嗯。 所以这个是不是应该可以就是政府就政策面去通盘讨论？
别的政府了啦，自己小孩吃什么
自己决定了。不是啦，我的意思说营养午餐这件事情它毕竟是一个政策嘛，那当然你自己家长就能力所及，我们看能够怎么改变改变，可是它还是会提供这么多的量给你啊。嗯，你这个政策只要一旦是存在的，它就是会在那边，
因为
有
需要，它必须要照顾一些需要的人，
对啊，
所以它还是得要有存在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它必须要提供。
它公餐的逻辑或许可以改变一下。哎，这样像主妇联盟在营养午餐这部分有什么特别的观察吗？
其实这个也跟就是刚才一直在提的我们对于饮食的认识或者是选择的这个是了解自己是欲望呢，还是说其实他是吃太多，就是说对自己的那个饱足感有没有了解哦？那我觉得这其实都有很多环环相扣，包含学校家长的一些概念，因为其实很多的剩余包含就是说哎，这个营养午餐它其实因为在少油少盐的这个标准下面它做出来就是不是那么美味，对，然后再来加上运送的时间久都会产生问题。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学校会要求这个团膳业者要至少50-20的备用餐哦，对，就是怕小孩吃不饱，嗯，这其实也是很大浪费的来源哦，就是说哎，其实学校的这个要求，那其实现在有许多的午餐秘书或者说可以介入然后去办一些活动，让每个班级来了解自己厨余的剩余量，然后进而去改变他们的行为，然后让譬如说有些学校就会做一些竞赛啊，对，那让小孩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了解自己食物浪费的状况。那再来就是家长这一端其实也要有一些教育啦，对，像我们现在推的食农教育也希望影响更多的人哦。那家长他其实如果常介入的话，那小孩一个反应就是说哎，今天的菜不好吃或怎么样，家长就会跟学校反应，然后学校就会跟团膳业者反应，可能这一道菜以后就不会出现在我们营养午餐里面，所以我们人吃的这个菜样是越来越少。对，
不可能会有改，只是从一个不好吃的换成
另外一个
不好吃的因为你成本就那么低嘛，你这团膳业者很困扰啊。
对，现在他大概常用的菜就是高丽菜，因为高丽菜是最少人反映说有问题。
对、yeah, yeah, yeah.
那但是其他的不一样的菜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使用啦，因为如果做出来不好吃，小孩也觉得说也会跟那个家长反映。
是啦，有一些学校的活动可以玩一玩啦，比如说经过一段时间，我那时候我儿子有稍微做一些规划，虽然后来他没有执行这个 project 啦，只是说他就有时候讨论说给大家投票，那每一次我们汇集这一次营养午餐最喜欢最不喜欢，那这样的话你汇集了一个月，你就可以知道说整个学校里面孩子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可以回馈给业者。
对对，不是个人、嗯、不是说我今天不喜欢跟老师讲、嗯、就是不是说我家的小孩不爱吃，而是
说那别人家小孩爱吃，
对，搞不好别人家小孩、
这个、
就是如果全部的大家对于喜欢不喜欢有一个百分比，有一个统计上数字的话，那么也许这个可以让学校跟团膳业者沟通的时候比较有凭有据啊，不然总是就一个人说不爱，然后一个班不爱、嗯啊、可是另外一班吃光光、嗯、对，那甚至有班级的差异哦，真的哦、嗯、有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一桶直接抬到隔壁班，因为隔壁班说我们明明很喜欢，你们不要那给我们，这样子这也是蛮有意思的。
像我们家有个孩子，当然他在私立学校，他们学校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厨房、嗯、自己烹煮，我们家孩子非常喜欢他们学校的营养午餐、嗯、就是中午的公餐、嗯、然后常常回来就在分享他们吃了什么吃了什么，他是真心喜欢的、嗯、所以他早餐吃的很少，他就期待他中午可以吃、嗯、我觉得学校自己有厨房、嗯嗯，那公立学校有没有可能几个学校起来联合一起、yeah. 我不知道，
但这个还是要规划，像之前就是美国或者是英国都是
学
校有学校餐厅嘛，
对，
然后结果也是因为成本啊，所以后来供出来都是鸡块 啊鸡腿薯条啊什么的、
哦、
因为那样子的话小朋友都会吃光嘛、嗯、所以他们就不会有剩食、嗯、可是我记得有一次 Jamie Oliver、嗯、他就是说、嗯啊、这个食物太恐怖了，这样子，然后
我好像有看到那一条
他就决定他要去介入这个学校这个食物嘛，然后他就弄了一堆、看起来也很好吃但是很营养的东西，失败
小孩就不爱，
小朋友都去挑鸡块跟薯条没有人要吃，世界第一名厨做的没有人要吃，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困难。
这一个是营养午餐，我在看你们采访当中好像有一个重点包含超市的这一种，
对，超市其实也是非常
卖场通路，
对，它也是很大的一个 膳食的主要的来源。我们这里记者其实也采访过，他就说根据那个环境部他们有统计，每个月的大的量饭店跟超商，他们会制造的膳食量大概是多少？500公吨。
哦，
每个月耶，
每个月，因为他们现在有很多的那个生鲜食品啊，
哦、对，
便当啊，或者是有一些你可以去方便主妇去买的一些现成的食品，但是其实它的保存期限是在他们的卖场里面是只有24小时、嗯，如果没有卖掉的话，
就
它就是扔掉了。
500，我们刚刚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讲厨余啊？
但这也是
厨余才100而已啊，
这个也是厨余啊，只是不同管道出来的，
不同管道出来的厨余，所以这个是500，
而且那个明明是可以吃的东西，
对对，它的总报废量是有8%到9%。
各位对不起，我不应该浪费时间在讨论营养午餐，500
对，所以就是它的总报废量是有8%到9%。
那这怎么解决呢？折价啊，4点半价，6点
折价
是有这么做的，可是好像也只能解决部分，
对，只能解决部分，因为就是你折价也是人到了现场你可以拿，
对，
那你怎么样再把这个管道能够再增加
更
更多人知道
Uber Eats 啊，全联 APP 啊限时，然后会跳简讯这样，现在猪肉价死剩
这可能要朝上去量贩店逛的人那些才会知道耶、欸嗯、对，而且因为你看他24小时就到期了，他的那个快要到集齐快要被报废时间可能也大概就是在7点8点，
但我明明放了冰箱有时候隔天热出来是不是还是照吃
啊对啊可是
可是你
在
卖场
上你就不
行，
你没有办法接受，就比如说我们去卖场我没有办法接受他给我的是隔天就是前一天的、哦、
所以我们 daily 就会接到这种客诉消费者纠纷，消费者发现你架上东西过期了，
对，过期，或者说哎、欸，你这个明明等一下一个小时以后就要过期了，
你还
要卖给我，你还放在架上，
对对。
哎、欸，我觉得真的可以折价，你刚刚说就算是剩下一小时，哎、欸，现在那种 Uber 或者是那种 App 一小时就送到了。
哎、欸，你知道吗，你现在在讲这些啊，就是我们等一下说一定会讨论，就因为这样那样所以衍生出一些新的可能性跟新的商机、嗯、大家就在考虑有什么新的方法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哦哦、对啊、嗯、哦，
对啊，
我以前都以为他们快要过期他们就会把它腌制之后就放在另外一架上，
不会啊，那个是会变成客诉的、哦、
对，
我骗了，我乱讲的，哎、欸、大家打我自打嘴巴，我只是随便乱想的啦，
而且食安法罚很重、欸、
对对，它有很多的食安的规律、
所以即便是腌过的那些食物也都是在新鲜的状况下就先腌，
对，它一定有它的保存期限，你如果过了
就不行了，
对
对。那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新鲜的这些东西我可能不敢讲，但有些东西的保存期限没有那么严格啊，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再教育的，我想大家如果有去日本或者有买过日本的食物的时候食品都会有两个期限、嗯、一个是赏味期限，一个是保存期限，
是吧，
对，那所以赏味期限就告诉你说那是最好吃的，
对，
但是保存期限它可能会比赏味期限再多个几天，甚至可能多个几个礼拜，
保存期限是地球毁灭就是其实它永远不会坏，因为防腐剂加
很多，其实
很多
啊，其实它完整包装里头如果是真空或什么的话
是
其实真的可以放很久、欸，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再去重新思考或是再去想一下，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要坚持你的赏味期限，我只要吃最好吃的，
对，
你说这是对消费者端，
对消费者端，然后我觉得其实对食品业者来说，日本其实也有一个，就是他们现在正在推的就是一个叫做1/3原则要改成到1/2原则、嗯、所谓的1/3就是从食品的制造时间一直到你到通路这边会有1/3的时间、嗯、从通路再到我的消费者就是我上架的时间会有1/3，那最后的1/3是从通路端到消费者端变成是1/3、嗯、所以他们现在是改成变成1/2原则，就是说我把那个期限拉长，拉长的话那我的保存期限你就不会一直想说哦，我的赏味期限这么短、
一下 就一下就不好吃了
、嗯、那其实你应该要思考的是我的保存期限、嗯、或者是说我保存期限过一天其实它并不会，因为现在的食物的制造加工的技术都非常好，
对对
对，所以它可以延长它的保存期限。
我还有就我个人的经验，我想到一件事情是大卖场说买量饭也很大量，美式卖场、
嗯嗯、
每次一买回来这么多、
嗯、
然后我觉得那很多有时候背后都会有一些浪费的问题，
对，所以有一个量贩店业者他们现在有一个做法，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大包装的比如说一串可能3罐的鲜奶或是10个的面包，我觉得我自己家人吃不完，那我就把它分装，它会放在一个花车上面， 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去拿。嗯嗯嗯、
有需要的就是
对，就是
免费或很便宜的去拿。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你都是要让自己觉得说，哦，这是我吃的玩的，就你要有这样子一个观念，我吃多少，我买多少。但即便那个包装这么大。那的确确会有很多人觉得量贩店东西真的太多啦，我也找不到人跟我分食，那怎么办？我不用自己去找家人或是朋友，我放在那个花车上面，他们就会帮我处理。
哦，卖场就
对对对，有一些的卖场现在已经开始提供这样子的，
不错啊，
对，嗯，所以我觉得可以再推广这种，如果效果达得好的话，
嗯嗯，所以刚刚有讲个几点，第一个是刚刚讲这个是消费者主动，
这是消费者主动，
我买三个一串，但
我
只拿两个，
我只需要一个，
这是很有公民道德的、
这是业者就主动发，他们也发现说的确很多人都跟他们反映说，我实在买太多了，你们这个大包装虽然很划算，可是我真的吃不完、那吃不完他们得到一些回馈之后就开始去想如何去解决，
有小花车提供的啦，然后有赏味期限跟保存期限分开的啦，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是不是有 Uber E 可以来找这些、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我们在采访里面其实真的也找到了一个即时 APP，
OK，
对、对，
真的是一个新的创业就为了这个发展
出来
的，
对, 对，但是我先讲，
你们继续聊，我来下载看看
立刻找
对，我们在采访里面我们就发现去找了这个即时 APP 呢，它的创办人很有意思、他的主业他本来是做 DRAM 模组，他是在半导体公司当、对业务经理，但是他说呢、他那时候当初就想要转业，可是在转业到底要转什么业还没有思考到，那天他就走在路上，当下就发现那时候是晚上，看到了面包店里面把当天就是已经要过期卖不完的面包一大包的全部都丢掉、他觉得非常心痛、那他说呢，因为他是客家人、对，因为客家人就是长久以来从小被教育就是我们不能浪费、要必须就是所有不管是什么都是不能浪费，所以他从小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灌输性下就觉得食物浪费真的很痛心、所以呢就找了一个他的好朋友，也是在另外一家半导体公司的一个朋友，两个人就决定要来创业做即时 APP、那他的创业一开始呢，他是从西门町到台北车站、他想说他想要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的业者有这样子的需求，或是有多少的食物被浪费掉，所以他从台北车站一直走到了西门町、沿途去问自助餐啦、烘焙业者啊，结果发现在他的第一次的市场调查发现就有100多家的业者有这样子的需求，
那个路没有很远呢、从台北车站到西门町没有很远，
而且想说又要烘焙店或者是自助餐店或者是甜点店、他其实就发现其实有100多家的业者都其实有这样子的困扰跟需求，
这是有痛点的，
对，是有痛点的，所以他们就立刻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来做这个，而且为什么台湾没有这样子的 APP、日本啦、韩国啦也都有类似是这样子的 APP、可是台湾就没有、但是重点就是那个平台建立之后你要有很多的业者来共享盛举，你要大家一起来解决，所以他在试调的过程里面就发现有痛点，然后大家也都共同想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触发了他们创业的动机、就把这些业者整合起来、对，那所以我自己有下载，目前他们现在两年了、两年现在已经有1000家的业者跟他们合作在那个平台上面、
然后我就把我卖不完的但是是好的东西
应该说我可以预定，就是说如果我消费者的话我可以预定，我在我的家附近或是我的公司附近，我可以跟那些业者他们就会有试出，每一家业者都会有自己的预备的存量嘛，我可能就是今天卖100个面包，但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卖光，或者是我就会超量、可能我准备了120个、那我就可以先来预定、针对这些可能会产生的一些
多的
多余就是卖不出去的那些面包、我就可以先来下定、时间到了我就去我那里，
但也有可能你订了但那天他卖完了，
对，也有可能他就会通知你 卖完了，但他们现在
人还要去领这样，
对，他没有用外送、因为他的想法是说外送其实也是一个增加碳排，
对对
对，所以他其实就想说我还是用自取，
你人去也是碳排啊我一路上放屁
你忍着点回家再放可以吗
没有啦，我的意思是开玩笑，
你在家里附近的话，
对，或者是你在你所在地的附近，然后、我要下班了我就去拿，顺路去拿，对，他就是用这样子理念、所以他在这创业两年的过程里面，他其实他们算过了，他们已经有减少了86吨 的膳食量，然后呢有减少800多吨的一个碳排，也就是说他们换算出来的减少的这些膳食量，用两个大男人的食量来计算的话，这两个大男人一辈子都不用吃。
碳排是包含它生产的过程啊，种植生产跟如果你变成垃圾要烧要什么的处理的过程都算进去嘛。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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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他其实就希望这样子的理念可以让更多人能够来支撑这样子的一个创业方式。
我觉得它里面好像是面包店为主，
对，他也讲过，因为面包店、烘焙店是最多的，然后还有素食，就是吃素、蔬食业者，对，吃菜，因为蔬菜其实它的存放时间是最短的，蔬菜水果，对，那就不能够久放，所以这个也有。那他们后来还找到了有一些日用品，比如说洗发精、沐浴乳，它也是有集齐的，对，在上面也都可以找得到。
但就没有像你刚刚讲是超市的这些，
对，还没有，超市就是自己做，
对,
对, 对，超市是自己做，然后跟食物银行一起合作。
对，现在一般想到如果要处理这个问题就是直接想到
食物银行，对，
食物银行怎么运作？
食物银行也就是先把需要的，就他，我觉得他们大概都会有一些数据去抓一个大概的量，然后把那些东西收进来之后再分给需要的人，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些，例如说跟教会合作啊，
对对 对, 对，
他们会知道有哪些家庭有一些特别的需要。
对，有一些食物银行，有一些里长，他们其实也很热心，那就是他跟量贩店或者是超商，他们有一些合作，他们会定期去看他的食用的期限，他就把它收回来到食物银行，他就放在一定的柜子里面，因为如果是里长或者食物银行，他们其实有自己的通讯录，或者说我需要使用的这些的人，不管是弱势的或者说他需要的人，那他们就会通知他，哦，我今天东西到了，那你有没有需要可以来领。对，所以他就是另外一种的循环的管道。
其实像主妇联盟本身也有通路嘛，所以主妇联盟这边有针对这个有特别做一些什么样的设计吗？
我们的合作社其实就是以习食的概念出发的，就是说从生产端，然后怎么样计划性的跟小农采购，就是说我们会希望说社员他们都可以学习预先规划你这一餐要吃什么，或者是你三节可能一些节日想还买什么样子的食物，然后预先规划之后我们跟小农来订购。那在运送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会尽量让它减少损伤，然后在这个上架之前，就是说它的原本的菜叶就先包覆着，然后到我们的店家他才去把它一些损坏的菜叶摘除哦。对，那再来就是说在上架前其实他就做一些分级，让大家知道说有些可能卖相比较好，他可能就
稍微
贵
一点，
但是卖相不好，对对对，那我们把它价钱分级，让大家在采购的时候也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
是，
那最后如果真的还是卖不掉的话，我们自己的员工也会认购，或者是用比较低的价钱让大家来采买。对，就是给每个环节其实都是习食的这个设计，
所以这是通路可以做到的事情。
对对对，
主妇也蛮比较没有食物浪费的问题，因为他们铁粉真
的就都是很有概念的，
都是买不到，
对，
没有说什么剩下就怎么没了吗？
不是，我
下次来你要先通知我呢。
没有，我觉得那是因为在制度上已经先设计了，所以让这个问题在他们的通路里头比较不会发生。
我们入社的社员其实事先都要上课，对，让大家去了解说你的行为其实会影响整个环境有什么样的问题，
消费者教育就开始做了，
对，这是一种教育。
对对对，为什么我们要成立合作社是这样的用意，希望大家是可以了解整体的了解，你才会去做行为的改变，然后才会去做更正确的选择。
这就是问题，因为消费者挑过了，你如果今天假设这个黄聪宁合作社，然后每次来有要什么没什么，你看直接倒闭了，
就没有消费者了。
对对，因为一般的民众不会 expect 这件事情嘛。
对，
我今天我今天晚上就想要吃这个啊，你每次跟你买都没有啊，算了算了，就以后不来了。
对，所以像现在面包店不是都会出现说如果这个面包卖完它就会有一个标签说这个今日已售完。对，那我们其实消费者的行为改变这个也是一个环节，就是说可以理解，就是不一定什么东西都是一定要马上拥有，或者是架上没有不代表他们的生意不好。
是他有规划过
的。
嗯嗯，
对对对，
所以有些我们在家也可以做，像刚才讲到说你要吃多少买多少嘛，冰箱管理这个，像我们家冰箱就管理的很差，我们家冰箱就是我一直都会在那边看到、
欸、我一直很好奇智能冰箱到怎么玩，
好我也不晓得，
我大概了解有些精神、嗯、第一个就是你要放什么东西进去
他会知道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没有聪明到这个程度，我希望以后能够更聪明到、嗯、就是给他逼一下他就知道你放了什么进去了，
哦，少一个条码，
但现在好像还没那么聪明、嗯、就是你要输入，嗯，所以这有一个第一个好处就是你想找冰箱的东西的时候不用开
哦，
面板上就可以告诉你里面有什么、嗯、这样可以减少那个
开开关关的那个
开开关关嘛、嗯、
但也是必须要在放进去的时候就要输入 啊,
对啊，
所以我就说这个麻烦，
对对，
就希望他能够现在 AI 这么厉害、嗯、是不
是
可以
扫一下
扫一下、嗯、对他就知道这颗是什么
拍照然后
没有没有，就像我们现在不是有自助结账嘛，你只要放在那个里面他已经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
那个是有条码，
那是有条码，
或者有
他他就可以做像这样的连接、哦、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如果你今天买的是没有包装的东西、嗯、
香蕉一根
类似这样、好 wow, 这是我对智能冰箱的理解啦、嗯、但是这个是好处就是你知道冰箱有时候真的内容深处太里面你就漏掉了
庭院深深深几许，
对啊
对，永远找不到冰箱，永远都找不到冰箱里面，
对对对，它里面有些有一些哦哦、欸、看起来都很空啊，应该都清干净的吧，
就还是
然后它就藏在一个角落，然后捞出来半年前的优格这样，
对，妈妈都有一个神秘的冰箱对，都是永远找不到需要的东西，
但我刚刚听到那个那个三百吨之后，我觉得冰箱这个算是小 case， 没什么好讨论的、
欸、可是你不要这样讲，像主妇联盟如果做这种消费者教育、啊嗯、每一个人都有概念的话加起来也很可怕、啊、对吧、嗯哦、所以像你自己做了这个采访专题之后回去会跟孩子怎么讲餐桌上的食物吗，或是讲这个议题吗，
就会说 我现在就会提前就问哎、欸，今天想要吃什么、
哦、
如果不想吃那我们今天就不煮了，
对对，
或者是今天就不买了、嗯、或者说我今天比较晚回来，你今天如果早的话那我也不煮了，你就自己去外面买你想要吃的东西，
你反不是说叫他给我吃完，
对，不吃完了，对对，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妈妈都会说要吃完，或者是说就觉得哎、欸、没吃完很浪费，所以你就拼命一直吃一直吃，
农夫会哭哭，
对，
汗
滴禾下土，
没有，小时候都讲说你没有吃完你以后就嫁一个麻子脸、
对，饭没吃完
那是掉饭，
对，没有，就是没吃完
没吃完
就有顺啊，你就嫁一个麻子脸、
对，我现在就是跟小孩就是说自己要吃多少自己决定，
嗯，
对，那我现在其实也调整一下就是我的采买的习惯，以前都会觉得我一个礼拜去买好一个礼拜需要的量
啊、对，
但是其实你未来一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你不知道、啊、可能我今天突然有一个应酬或是突然有一个事情要去处理，那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的冰箱里面的菜及时处理掉、那其实我们家附近大家家附近应该很多现在有
黄昏市场，
黄昏市场或者是超商、超市、量贩，然后量贩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社区化的店、那其实你要采买其实非常容易的、那如果我有时间早下班或者说那我就把那天的菜先准备好、那就是不要把冰箱塞满，调整一下，对，
或是两三天的份，
对，就
是一个礼拜，
我不再买一个礼拜的，因为反正到处都可以买得到，而且他们现在放假样卖店也不会休息啊，
对对对，
过年也不会打烊啊，其实你要采买是非常的容易的、那就不用把自己的采买的菜全部塞在我的冰箱里面，常常我也找不到，我放到冷冻库里面那一天的排骨我可能放了一个月我都它都还是放在那里，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采买的习惯，同时也跟小孩说真的吃不完就不要买那么多，因为像小孩其实他也不喜欢人家催促你一直说哎、欸，赶快
吃，
你这样没有吃完很浪费，小孩其实很讨厌人家黏、
非洲小孩都没饭吃，
对，
有这样讲，
你看看现在打仗了然后很多难民都没得吃，但小孩其实很不喜欢人家黏他，就给我一个翻白眼那所以 那就自己解决自己的食物，对，你只要觉得你吃饱了吃得好了我觉得就够了，因为现在真的不会营养不良，
对，
那刚才有这个习食 APP 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跟我们改善膳食的这些创业的案例，
有，我觉得有一群女生有一群学生其实有非常好的想法，然后
学生哦
学生哦、而且他们现在应该是有几个已经刚毕业的、所以他们是一个学生大概有五个大学生，
哇，
他们去想到一个做法就觉得说诶，台湾其实在习食跟膳食的处理比较多的都是像丑蔬果收回来然后再 制成一些商品，或是有些手术果的厨
房，就变果
干，对之类。他说难道没有一些更有趣的变化吗？所以我们就找到了有一群的学生，他们都是在大一到大四的学生，他们是念企业管理，他们就看到英国有一个也是用圣石做成的啤酒，就觉得说台湾其实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台湾在酿酒这几年其实越来越多，也蛮厉害的，所以他们就找了酿酒厂，然后用什么原料呢？用面包。
面包，
对，因为面包的原料就是大麦跟小麦，对，那它其实可以用面包，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发酵的，它的那个触发点它就会变成发酵，然后他们就找了酿酒厂去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酒类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做，那他们其实也很厉害，就是找了很多很多研究资料，发现在比利时乡村有一款的啤酒，它其实曾经他们的原料就是其中一个就是
面包
用面包当成它的发酵的来源，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佐料就制成了，研究很久之后就发现这一款酒其实在台湾也做得成，口味也挺好的，而且他们还做过试调，因为台湾人喝啤酒比较喜欢喝偏甜，对，然后面包它的发酵会带甜，对，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式去制作了啤酒，对，然后其实他们在一群的学生里面，他们还在想说制酒后续还有会有一些的残渣是酒粕，
对对对对，
酒粕是不是可以再利用呢？
做面膜，
对，他们现在用酒粕呢，或者酒糟，他们其实把它变成是那个扭结面包，因为他们其实在那个团队里面虽然是要做啤酒，但是有人就是不喝酒，那不喝酒那总要有一些别的东西可以吃啊，那就把这些零碎的东西再利用变成是扭结面包，或者是它的那些小碎片可以当成是下酒菜或者是零食，对，所以这一群学生现在还有部分人还在念书，
哇，好厉害，
对，我觉得很厉害，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这个议题是有感的，
对，然后我们也在问那两个学生，主要的两个创办人，一个他其实就是长期在研究接触到环境保护跟动物爱护，他其实对于这个部分非常的有兴趣，那另外一个就是长期做国际志工，有去一些国际比较偏向的地方去看难民或是饥荒的小孩，
所以有感，
对，觉得有感，就是说那其实真的剩食或者说你吃不完的或是不要浪费，事实上还是有很多地方的人是没有办法吃饱，对，我觉得这都是不管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习食 APP 或是这个做啤酒的学生，他们其实长期以来都关注到这个议题，所以教育从小的教育真的是很重要的，
对，但就是要转个方向啦，不是说一直逼孩子把东西吃完的这种教育，或是你刚刚讲的非洲的小孩什么的，
后来我有一次听一个脱口秀我才知道不是只有台湾爸妈这样讲，
全世界爸妈都讲，
对啊，那个脱口秀那位演员是从芬兰来的，然后他就说他小的时候他妈妈也是这样跟他讲说非洲的小孩都在 starving， 然后就是叫他把食物吃完，然后说
世界共同的，
他说我现在做到，你看我的肚子，他说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非洲跟那些孩子说，你看 I did it all for youI hope you are getting better。
拜托，那听起来很那个好不好，很讽刺，那孩子听了会流眼泪，反正脱口秀了，
对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根本就是两件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对啊对啊
对，两个事情，就是非洲小孩的饥饿跟你桌上的东西没吃完没有什么关系，
倒是可以跟孩子讨论我们要吃什么，
对，我们要吃什么，
对，我们有想法，我们有规划，
现在小孩其实都很有想法，
对，
尤其对吃，我觉得他们也有他们自己想吃的，那与其我说我做我觉得好吃的给你吃，你也未必真的觉得好吃，
对对 对， 對，
也就是妈妈的一厢情愿，
对对 对， 對，所以这个念头倒是可以稍微改变一下哈。好，我们在今天有一个好读推荐哦，是套书怕浪费奶奶系列套书，它是给四到九岁的孩子比较合适，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宁夏路好书专卖店去看一下，那刚才我们那个执行长因为他有会要开所以先下线了，他也有推荐一个书是浪费然后全球粮食危机解密，大概是比较完整性的把全球这个粮食问题呢做一个整理，那我们也会把相关链接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头，
事实上他们也有成立一个明日习食主厨这样的一个网站，好，那这个网站里面有一些习食行动，比如透过集思广益提出各种永续食材采购减少食物浪费节能料理厨余去化 中文突然不好，好，反正就是刚才可以解决食物浪费的问题，
嗯，
但它有更实际的做法，有个习食食谱，如果我们家有这些剩下的厨余，我说不是食材啦，不是厨余，或是也可能是厨余，也可能是食材，
怎么样再次的料理，
对，可以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食谱给你发挥一些创意。
嗯嗯嗯，那慧文姐，我们这一次做这个专题，它是有个网站的，对，
对，有一个策展页，我们其实采访了很多的专家，或者是有一些人。有一些习食的概念啊，创业的理念啊，那都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的传达跟再教育，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就是食物真的不要浪费。当你如果觉得你真的买的太多吃不完了，其实你还可以把这个食物再有效的再利用，让它可以到真正需要的人的手上。
嗯，我们也会把这个连接附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参考资料，或你觉得比较有趣的食物？
我觉得有趣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法式料理，法式料理其实都非常精致的，
嗯，
那其实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地去找了一家法式餐厅，他们主要主打的就是零浪费，
嗯，
零厨余，
嗯，
怎么说，因为法式料理呢它其实就是精致嘛，可能一块鱼我就只挑中间，
而且精致就碳排高，上次彭博士有讲，
对，它就是精致，然后可能鱼它就中间一块，那，很多的边角料怎么办呢，
对，
有一些法式餐厅就是丢掉，但是这家法式餐厅就是比如说我要做龙虾的料理，我只取中间龙虾的那一块做成我的主菜，那旁边的边边角角怎么办，它一样是取出来，它做成龙虾的沙拉，或者是龙虾的浓汤，
哦，
对，或者是把它肉打成泥，然后再卷成做那种卷，所以它其实就是主打的，我算是
都不剩，
完全不剩，
哇，
对，我觉得对法式料理来说这是非常难的，
厉害，
对，你要怎么样克服原来的法式料理的文化，饮食文化，你怎么样再制作，我觉得都很考验厨师跟经营者的那个的心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采访到一个，他是做米香
V 胖，对 V 胖的那种 V 胖，
对，它就是很小的，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就是做这样子的，
小块小块的
V 胖。本来它的主要的主业务范围不是做 V 胖，它是做地瓜，
哦，
因为它是在云林在地，云林最多的就是地瓜嘛，所以他们就去找了很多的地瓜，其实是做这个。那它就是跟它的在二代接班的时候，他就认识了碾米厂。那碾米厂我们也知道说碾米，米其实是我们最大浪费的来源，那除了在吃不完会倒掉之外，在一开始米的制作，在碾米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碎掉的小米，
对，
那都是被丢弃掉。那个碾米厂老板也觉得这样好可惜哦，他明明就是可以吃的食物，那这样被浪费掉怎么办呢，他就跟这个做食品的这家云林的老板二代就讨论，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再把这些碎米再制，结果他们就一直不断的研究，用那个碎米再把它做成米胖。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想到要做成小的，都是做成拳头大，这么大的一个米胖，但是一直不断的试，一直不断的试，又希望人家能够好好的吃，然后结果就做成像小硬币这样小小的，一口就吃掉了，所以它就造成
就跟某一个很有名的零食小包装，
对对对对，小包装，所以小一口就可以吃掉，一口就不会浪费，所以那个也造成了那阵子其实蛮多人都觉得，哦，我这就是一种我可以很好吃，但是我又不会浪费，
对 对，
就是再利用，
对对
的一个永续的循环。
哎，这些讯息其实都在我们这次刚才提供的网站里头，
对，
发现都整理得非常好，
对，都有
图文资料都在里面。
嗯，
好，这边就一并提供给大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参考一下，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慧文姐，
谢谢，也
谢
谢那个已经下线的执行长，
对，执行长主要因为今天不在我们现场，有的时候在沟通上面不是面对面，所以
对网络还是有点累，
对对对对，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执行长今天参与。好，哦，那朋友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资讯上想要知道的，在我们宁夏路好书专卖店里头，尤其有《庆天下》出版的好书，还有线上课程，大家都可以上去参考。
喜欢我们节目也可以记得订阅，帮我们donate一下，加入我们社团，让我们可以一起买好物，一起讨论，一起举办活动。
对，举办活动就是要来预告，我们之前就有讲到说我们三周年活动会在11月办嘛，然后有些人说会是在个礼拜一，那时间就是11月27号了，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加入一下社团，因为所有的讯息主要会在社团上会做比较及时的公布。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那 Apple Podcast Spotify 听话帮我们也五星赞一下，我们宣持持续开放当中，我们就
礼拜三
空中再会，
拜拜
拜
拜。